要在基督里，凡属耶稣基督人要致死身上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是真的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叫你的肉体软弱，十字架是永远叫肉体软弱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肉体一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。那个时候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我的能力，那个能力那是圣灵的能力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敌人当前，虽然他们的心融化了，你能想想看，居然他们在机甲的营内好几天疗伤，稀不稀奇？慢慢等着伤要好，在那个时候任何的一个敌人来突袭他们，你看见这应该是他们的末日了。但是你看见是神保守他们，给十字架的是主自己，保守的也是主自己。按人来讲他们是最软弱，按人来讲他们是疗伤的时期，那个时候他们经不起任何一个征战，没任何一个征战都叫他们缴械，都叫他们投降的。但是你看见吗？就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就是大卫征战的秘诀。当大卫打仗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卫大这个谁呀、啊，这个扫罗呢，要把他的战袍给他，要武装他。你知道，如果武装他的话，那就是战士对战士，哥利亚全部武装的。现在呢，你看这个这扫罗也是全部武装，那为什么扫罗不去对抗呢？扫罗不是一国之君吗？但是很稀奇，这个时候呢，反而大卫去对抗扫罗，去对抗那哥利亚。但是对抗的时候，扫罗说：“我给你武装起来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我不习惯。”他的确是不习惯，所以最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在溪流里面就捡了五个石头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他的的确确他曾经带着羊到了可安歇的水边，到了青草地上。所以那一带呢，应该就是他牧羊的地方，因为他曾经经过，他曾经知道自己是神父天父草场上的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爱我，带我到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那弟兄姊妹，安歇的水边能给你找到什么东西？就在安歇的水边找到五个石头。那个对付敌人的就是那个五个石头。所以征战不是你的，征战乃是再会归回安息。什么时候你能像大卫一样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你借助的不是扫罗的武装。不是因为扫罗高过一个头，不是的，也不是刀，也不是枪。他说：“你来是用靠刀和枪，我来是靠着耶和华的名。”稀奇不稀奇？这就是征战的秘诀。大卫老早就学会这个征战的秘诀，所以等到大卫去和哥利亚对抗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呢，他就拿就把那五个石头就放在他的囊子里面，很清楚。大卫他有个囊子，有个囊子，然后他也带着机旋，所以很简单。等到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不是战士对战士，不是，他当然比哥利亚微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牧羊人，牧羊人能做什么呢？牧羊人根本手无寸铁的嘛，他最多就是那五颗石头。那五个石头是因为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在安歇的水边，所以他找了那个五个石头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五个石头里面不要用所有的石头，其中一个就可以置敌人于死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神高了大卫，这是为什么神把大卫放在宝座上。所以他写诗篇的时候能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。”他说：“你带我经过死荫幽谷，那个以拉谷果然就是死荫幽谷，那次如果这一块石头不解决对方，他自己已经死了。”所以这的确是死荫幽谷。但是呢，你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所以后面才有声音说：“大卫杀万万。”大卫杀万万，证明谁是王呢？扫罗不是王，坐在宝座上的扫罗。但真正杀死万万是谁呢？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吗？结果等到大卫逃难逃到加特的时候，敌人一眼就看穿了，就知道说，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？他没有讲以色列王大卫，以色列那个旁边点点点表示没有以色列这三个字， 很明显的，明明坐在宝座上扫罗是王，怎么大卫变成王呢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征战的秘诀。等到扫罗，等到大卫拒绝接受扫罗的武装，如果他接受扫罗的武装，他就非常的刚强，好像就全副武装一样，但是没有，他好像手无寸铁。所以请记得，这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。今天我们与仇敌战争，与撒旦征战，与肉体征战，都是不对等性的。为什么是不对等性的呢？因为神一定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把我们带到最软弱的地步，然后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这世界的羞辱。明白吗？什么时候十字架刀一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你就看不见埃及的羞辱。否则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到不管怎么样，蒙恩得救多久了以后，在我们身上还是给人看见世界的记号，还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印象。所以这一次稀奇不稀奇，就是在过逾越节以前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自洁，每一个人都让十字架刀解决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带到最软弱，但是神自己亲自的保护他们。在人来看，如果他们稍微风声一出去，敌人就可以乘胜来追击他们了。但什么时候他们最软弱，什么时候就是他们的最佳状态，那什么时候就是他们可以出征的时候。很有意思啊，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雅各谷，那我们知道不知道雅各谷在哪里，但是大家大概知道今天吉甲在哪里。这个考古学家一共找了五个吉甲，那这五个地方都可能，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像的一个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呢，这个吉甲的特点在哪？如果今天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个留下来的遗迹呢，你就发现这个地上啊一定有一个像脚印一样的东西。这个脚印呢，我是一个脚的脚印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它那个大拇指呢，一定向着北方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是后来这个住在吉甲的人，他们记得神对他们说话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通通是你们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他们的第一块地方当然是吉甲。所以如果大家到了吉甲，那么吉甲附近有好几个山谷，那么圣经一面讲的除皮山，那另一面又讲到雅各谷。所以呢，现在大概我们知道说，那些雅各谷就那附近的一些山谷，那些山谷呢，可以你如果沿着那个上面可以走到爱那个地方。所以他们当初呢攻打爱城的时候，很可能就从雅各谷上去，非常非常可能。那么我们不知道是和不是，这个并不重要。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一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共有四部车子，结果我们先到了吉甲，到了吉甲没有多远呢，我们觉得应该到雅各谷去看一下。那到了雅各谷去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雅各谷的附近就找到很多火石。这个火石刀啊是火石做的，这个火石呢就是 flintstone， 就是你把两个石头这么一碰呢，会碰出火花来的。那么现在直到今天，你在那个雅各谷还是找到很多的石头是尖锐，根本就像刀一样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就在那一带，你不必担心说到时候呢行手术的时候你找不到手术刀，没有问题的，到处都是这个火石刀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多就带回家去了。那么要记得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一直留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，你看见吗？那个地方还是那样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。所以等到他们这个受了隔离，他们也守了逾越节，也那也不再吃玛纳了，就吃了土产以后，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他们最佳的状态。现在马上他们就要开始征战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第一战当然是什么？当然是耶利哥。那么我们读到耶利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耶利哥呢终于把它拿下来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，耶利哥是唯一的例外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要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，他们最拿手的不是包围战，不可能。因为你看在旷野里面训练40年，他们田径是很好，跑400米是一个很快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要用兵啊，要把一个像罗马一样要把耶路撒冷一围两年，然后再把它攻下来， 那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多力量可以消耗，现在以色列人一定要保持最佳的状态，所以他不可能浪费在包围战上，包围战上一定打败仗。所以请记得，等到后来不是耶路撒冷的军队不带着什么五个联盟出来吗？你记得有希伯伦的，有亚莫的，还有这个其他的，像拉吉啊什么，一共五个，你看见吗？结果都在耶路撒冷的率领底下。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呢，希伯伦是拿下来了，拉吉也拿下来，但是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耶路撒冷城拿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战略，约书亚是不打包围战，因为打包围战一定损失惨重，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尤其当你刚刚进到这个迦南地，那你说现在这块地都是你的，你这不是好像有点像天方夜谭吗？所以这除非神做的，你看以色列人就约书亚就不可能这样做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什么呢，耶利哥是唯一的一个打包围战，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包围战是怎么打胜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定了调，就是说有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怎么打了这场胜战。那首先要记得，我们讲到第一战，讲到耶利哥这一战的时候，普通我们马马虎虎就把它读过了。那其实呢，这里有几个背景，我们要把它完全放在一起，然后呢我们才能明白耶利哥这个仗，这个城怎么拿下来的。那首先你看见约书亚看见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是一定要有的，所有卷入属灵征战的人，他迟早有一天他的鞋一定要脱下来。首先你要知道，当你看见说在整个征战过程里面，你需要一个元帅，而且需要耶和华的元帅。所以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了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你要非常有意思的，尤其你越靠近耶利哥，你越根据你的常识，这耶利哥根本拿不下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说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以为说，如果你来不是帮站在我这一边，就站在敌人那一边，那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你不是让主站在你这一边，不是让神站在你这一边，所有属灵的征战是你需要站在主的那一边。所以他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要打仗的跟我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书亚以为他是做头的，他没有想到砍头了，没有想到在这里圣灵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斩首的工作，明白吗？约书亚以为说，我如果我做头的话，那么好，你站在我这边或者站在敌人那边啊，不是的，他说我来了要做耶和华的元帅，所以不是他来站你这边，是你要不要跟他去，因为他做元帅，他是 commander in chief，他既然是元帅，他往哪里去往哪里去，他的战略就是你的战略，他的战术就是你的战术，他的蓝图就是你的蓝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怎么打赢这场仗，不是你说的算，是他说的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当读整个约书亚，特别前面十章，读到许多征战的过程的时候，我要问你怎么解释那个所有的属灵的征战，要记得那个背后做参谋的，背后做策划的，背后做指挥的是耶和华的元帅。那么毫无疑问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，很明显就是指着我们的主，原来他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，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现在约书亚知道他自己是头，他也不是头，明白吗？一面来讲，神的确要叫他做头，但另一面还要接受另外一个人做他的头，那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他就问说，我主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所有的儿子，所有的奴隶是不穿鞋的，所有的儿子所以今天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意思就是说你要站在奴隶的地位上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， 你是某某人的儿子，某某人的孙子，不错，你是有你的历史。